终于给我们掰回来了啊！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话题是中国无家可归2410万，经济危机转化演化为社会危机。那刚才我们的这个图像又是模糊的，我终止了两次，现在终于正常了，正常，不甘心啊，实在不甘心啊。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网上流传的一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是国家数据局的副局长，叫陈荣辉博士，他牵头组织全国34个省。那进行的一个34个省级调查机构对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口进行了一个摸底调查。那么内部汇总的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的5月，中国无家可归的人口有2410万。那么从2020年到2025年这5年间，中国无家可归的人口翻了5.3倍，这是个非常严峻的形势，也就是说它恶化，这个形势恶化的速度非常的快啊。那么这个期间正好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这个过程啊，由盛而衰，经济由盛而衰，那么无家可归的人口就涨了5倍，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因为经济危机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那么据了解，这次摸底调查没有收录到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里面。那么根据这次摸底调查，那么在2025年中国无家可归的人群当中，33岁以下的人口占到 61%， 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 25%。 那么在2020年正好反过来，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 69%， 33岁以下的人口占到 6%。 反映什么？反映中国无家可归的人群呈现年轻化、幼儿化。那么无家可归的家庭状况各有不相同，那么其中关联到的家庭，这2410万人当中关联到的家庭有403万户。那其中单身流浪的人群当中 98% 是有原生家庭啊，有原生家庭啊。那么但是亲情背离啊，再叠加失业、经济窘迫、缺乏社会救助，所以这些人是被中国社会遗弃的庞大的人群，2400万啊。这里面最突出的是什么？这里面最突出的惨状叫祖孙隔代相依流浪街头。爷爷带着孙子孙女，或者奶奶带着孙子孙女在街头流浪，捡垃圾为主要食物来源啊。那么在各个城市当中，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无家可归人口最多，那么这些城市的城管驱赶无家可归者，造成了他们的二次伤害，这在现代国家是绝无仅有的情况。那么其他国家政府在面对无家可归的人群，它是歉疚的。那么老百姓面对无家可归的人群是怜悯的。只有中共在面对无家可归的人群的时候是冷血和嫌弃的态度。那中共的书记处书记蔡奇，他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叫清理低端人口。清理低端人口就是把有家庭的人变成无家可归的人。这种中共的冷血态度 放大到了极致啊。那么中国无家可归的人群健康状况很差，饥饿、寒冷、霸凌、驱赶、性侵，这些严酷的现实导致经常发生死亡事件啊。那么根据这次调查，中国无家可归的人数是2410万，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1.72%。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么中国无家可归的人口达到2410万，超过了台湾的人口总数。所以你把这个数字往那一放，你就知道共产党你有什么逼脸去所谓的统一台湾。台湾社会的文明程度戳穿了中共的谎言和大话。在2024年的数据，美国无家可归的人数是77万，英国是 42.6 万，法国是 30.7 万，德国是 25.8 万，日本少于3000人。那么西方无家可归的人数，它的人口占比是 0.45%， 平均。那么中国无家可归的人数是 1.72， 中国无家可归的人数是西方国家的四倍，记住是四倍。中国的媒体经常嘲笑西方国家，他们有无家可归的人数，无家人口，中国是其他国家的四倍。那当然这个数据显然是在打习近平的脸，他号称中国已经消灭了贫困人口，中国进入了小康社会。那习近平的小康社会肯定不包括这2410万人口了啊。那么在西方呢，无家可归呢，它这个人数是变化的，基本上2到6个月这些人就会得到政府或者社会组织的安置，安排他们回归正常生活啊。那么同时又会出现新的无家可归的人群，所以它的人数其实是变化的。那综合平均数据呢，西方无家可归的人群在外面流浪通常不会超过13个月，但是中国的无家可归的人群他们面临的情况就更让人绝望啊。那么我们刚前面讲到有祖孙俩流浪5年的案例屡见不鲜啊，流浪了5年。那么他们得到这些中国的无家可归的人群，他们得到帮助和支持的机会非常渺茫。那么有些无家可归的人流浪超过了10年。那么你在西方呢，你就算无家可归，通常他们的衣食无忧啊，就是吃饭跟穿衣是没有问题，医疗也没有问题，因为通常政府和社会组织会提供食物和衣物啊，能够保障他们生存。那么住房通常的时间会长一点，1年左右，但是对于有小孩的家庭，他们安排住房的时间会更快。但是在中国，无家可归意味着衣食没有保障，饥饿和寒冷是他们每天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社会既没有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群提供衣食的组织和机构，中国也没有为这些人提供回归正常生活的路径，也没有组织和系统帮助做这件事情。中国政府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件事情。过去1年时间，中国的一线城市，我们只讲一线城市，中国一线城市的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露宿者，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失业的农民工和城市白领。有一位中国的博主今年6月啊，实地走访了深圳、广州、上海等中心城市。那么晚上这个立交桥下、地铁口还有广场啊，成为露宿者临时栖身之所啊。那么博主发现这些露宿者绝大多数都不是乞丐或者是酒徒喝酒的人啊，他们通常是因为企业外迁、企业裁员 啊，陷入困境的白领或者是农民工，在深圳这种情况尤其普遍。那么到了晚上，罗湖广场外睡满了无家可归的打工啊，这打工的人，在福田中央商务区，福田有个中央商务区，行人天桥以下下面啊，地铁口写字楼的后巷啊，都能看到有人铺着纸壳子在纸壳子上过夜。那么龙岗区的三和人才市场，三和大神啊，三和大神就是三和人才市场附近啊，从行人天桥往下看，满是席地而睡的打零工的农民工啊，他们肯定是负担不起每晚15块钱的床位费，有一些那些小旅馆15块钱一晚上不行，给不起。在深圳东站外的行人天桥上，聚集着很多带着行李的求职者，他们白天四处找工作，晚上就在天桥上睡啊。那么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广州和上海，在广州一些立交桥下面成为外卖员的过夜点啊。对这些外卖员来说，市区每月1000多块的房租太贵了，他们宁愿在立交桥下铺个纸壳睡在上面睡觉，把省下的钱寄回家啊。在上海，通宵营业的麦当劳成为无家可归的临时庇护点啊，麦当劳的店员通常不会驱赶他们，默许他们在店内过夜啊。那么在北京，主要的露宿点在火车站广场地下通道立交桥。和广州深圳不一样，北京露宿者的人身份更复杂一点啊，有失业的白领，有农民工，有上访的外地人，有求职者，有破产的商贩啊。那有外地工人说，他说你在北京，你一旦失业你就租不到房子，为什么？因为那个这个业主不租给你啊，他有规定不能租给没有工作的人，所以你要是在北京，你一旦失业你就会陷入居无定所的困境啊。那么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2410万也不都完全生活在桥洞啊、公园或者火车站，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住在哪里？住在网吧啊，有的人睡在车上啊，有的靠这个打零工换临时的住所，还有一部分人暂时住的地方，但随时会失去啊，失去他庇护的地方，他们构成了一个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游离在统计数据以外，他们游离在社会制度和政治话语权之外啊。那问题来了，这2410万是怎么形成的？调查报告没有显示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分析是这样。那么在中国的城市，一上来其实一直有数量很庞大的底层的流浪者啊，这个一直就有啊，他们通常要么就是农民工，要么是残障人员啊，要么是精神病患者，还有就是被家庭遗弃的老人和青少年。其实在中国的城市都有很多这种人啊，这些人呢，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是中国社会无家可归的存量，无家可归人群的存量啊。那么只是一场经济危机让这个存量被极大的放大。所以2410万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正在演变成为一场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的核心就是这些社会群体啊，有一部分社会群体，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所有的一切，他们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没有了，工作居所啊，当然包括他的尊严啊，他们全部失去了，他们成为马克思学说里面真正的无产者啊。所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这些无产者是社会制度的掘墓人啊，当掘墓人来到3-4千万的时候，中共应该睡不着了，现在是2400万。 那么另外一部分新增加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群是什么人群？中青年家庭，破产的受害者。原因一点都不新鲜，房价下跌，收入下降，突然失业。你看这个年龄分布你就知道，原来60岁以上的人群占到 65%， 现在不是，现在30岁以下的人群占到 65%， 也就是说突然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群突然涌入了一大群33岁以下的年轻人。那么年轻人意味着什么？说明中国城市里家庭破产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穷人，他们通常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通常有过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就是这个背景，所以他们的堕落显得更加有冲击力和代表性。他们的心里面那是满腔愤怒，他们会成为制度的掘墓人啊。那么这个群体的出现揭示了目前中国经济的脆弱性。那么这个数字的背后也反映了中产梦想的破灭。习近平提出了一个，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我认为他说的不准确，他的准确描述应该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共式的现代化。什么叫中共式的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的同时，有2410万人无家可归。他们就是中共式的现代化的代价，当然还有其他的代价，但是这2410万的代价更加鲜明，更加突出，更加具有符号价值。它是中共执政的标志性指标，它让我们看到中国要走向未来，你就要朝着哪个方向走。这2410万给出了我们非常鲜明的路标，就是中共要垮台啊。好，那我就做一个话题准备，我就资料就没有准备太多，我就把话题提出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我希望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啊，因为这个话题老实讲，就我当记者的时候，我见过很多这种人啊，我们也采访过这些人。但是我没想到现在变成了2400万，这个超出我的想象。我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撼。大家知道2400万是什么概念吗？2400万这个概念就是整个上海的人口，就整个一个上海市无家可归，震撼吗？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我附近还没有无家可归，没有人无家可归，但是消费降级十分明显。现在我和那些朋友拉一个群，经常在里面分享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划算的折扣商品。这个群是初中时候为了班级采购建的群，没想到这么多年后又开始活动了。情绪这几天被杭州粪水污染刷屏了，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同时曝光出来的也越来越多，盖子总有一天盖不住的。治理的崩坏和经济的衰退，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杭州粪水这件事情开始，你发现没有，杭州市政府现在不认账了，说那不是粪水，那是藻类，那是藻类。这共产党真的是无耻到了极点，开始说藻类了。观点，你怎么怜悯，怎么样怜悯无家可归的人？从小教育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朋友家长在街上散步， 看到流浪汉直接盖住自己孩子的眼睛走开，说远离这些东西是社会的败类。所以我认为没有平等观点，无家可归的问题解决不了。嗯，无家可归，显然你想一下，五年翻了五倍，说明什么？说明2400万的人群当中有主要，这叫五分之四的人群，那五分之四的这些人都是经济造成的，经济暴跌造成的啊。情况在上海闵行天桥底看见一个流浪汉，中午就被他们处理走了。是的，就说你看一下中国的城管啊，中国的城市管理，他清除这些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群。就中共是现代文明国家唯一的一个国家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无家可归的人，这是唯一的国家啊。朝鲜有没有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朝鲜不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啊。我认为这个一个文明国家用这种方式对待无家可归的人群是非常可耻的，他们根本没有执政的理由啊。观点：一个正常的时代是不可能存在主动失业的人，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总会有工作需要存在啊。情况我在纽约市做过无家可归的社工，经常要去地铁街头给他们派发生活物资，带他们去 shelter 啊，就是庇护点，洗澡和居住。大部分的流浪者有一半是精神病患者，25%是失业或者是原生家庭有问题，其他的是无家可归的，至少他们有吃有喝啊，有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保护，还有就是就业帮助，唯一的就是要克服味道啊，就身上有气味啊。观点：中国现在有几亿人失业，是政策造导致的，和政策导致的大饥荒本质是一样的。观点：我有一次我在上下九广州啊，上下九荔湾广场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在翻垃圾桶找东西吃，我就在荔湾广场门口小吃店买了一个鸡翅饭包给他，他不肯要，我就放在垃圾桶的上面让他自己拿，后来他扔到垃圾桶里又重新拿出来，应该有点不知所措啊。情况：我是天津人，在北京工作。疫情爆发之后，北京、天津两个城市里基本上看不到流浪者。当时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段，原先在麦当劳桥洞里的流浪者都消失了，解封之后也没有回来啊，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过得好不好？过得还好吗？啊。情况：2018年在杭州下沙，我居住的地方，下班看见流浪汉睡在劳务中介的门口。有一天我上夜班，下班路过的时候死了。劳务中介管宿舍的大姐报警，然后警察和救护车都来了。我在旁边听医护人员说救不了，然后警察就把报警的大姐带去录口供。当时那位大姐满脸无辜，说自己报警还给自己惹麻烦了。这个还是在18年的时候，当时杭州工厂的劳工需求非常的旺盛，就算经济好些，像这样的无家可归的还是非常的多，特别是杭州下沙、上海车墩、昆山的中华园，这都是无家可归比较集中的地方。情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专制独裁制度中反复轮回的中国，在新世纪以来生产力大发展的情况下，统治者还是陶醉在权力独裁的美梦当中，完全没有形成兜底的福利保障制度。在这个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恐怕会有更多无所着落的事情发生，不知道破局的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中共没有建立这个，中共有两个问题，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中共他自己的福利机构是不够的啊。中国在每个城市都有救助站，但是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救助站？救助站装不了几个人啊，你这个2410万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群来衡量这些救助站，那就完全没有，就跟没有差不多啊，就完全没有的。而且那个救助站不就是不宜居啊，不宜居啊，就是很难待着啊。所以中共也没有建立一个我们叫社会保障的网啊，兜住掉下来的人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中共自己没有建立足够的这种社会救助体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不允许 NGO 的存在啊。你在西方的社会组织，他承担了这个社会90%的救助任务。其实西方主要的救助还是由非政府组织来完成。为什么呢？因为非政府组织它更灵活，它有大有小，它各个组织做各个组织的事情，它相互配合，所以他们更加能够贴近社区的需要。那么中共呢，害怕社会组织，因为组织一搞起来他就害怕了，他害怕社会组织，他就扼杀社会组织。当你社会组织都没有了的时候，那谁来帮助他们？没人帮助他们，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情况，江苏的一个公务员朋友早上给我发杭州粪水事件，语气轻蔑，态度轻浮，全当笑话看。然后我评论了几句，勃然大怒，怒斥我人走了就看不起国内生养的地方。那这个人这样的事情很多，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向外传输普通人啥都做不了，也不关心别人的遭遇，对国内的一切事情一直习以为常，不觉得有问题，反而经常发信息问美国啥时候崩溃，美元啥时候完蛋啊啊，拉黑就够了啊。观点，全国到处是荒废多年的烂尾楼鬼城，其实只要中央包子下个文件，让这些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住，也算给成千上万失业者活下去的希望。那产权怎么办？产权还是有产权的呀啊。烂尾楼其实它不一定就无主，它是有主的，它只是没把它盖好，它每个单位都是卖出去了，但是它没盖完，你让他们去住，那原来的业主怎么办？这里面是有个问题啊。嗯，中共可以花那么多的钱大搞各种各样的大外宣，可以搞各种各样的援助，完全是有条件帮助这2400万人啊，要帮助他们是完全没问题。中共有钱啊，他就是不给你办啊。为什么？他没把你当人看。情况，去年10月，温州的夜已微凉，深夜吃宵夜时偶遇一位小男孩，穿着破旧的人字拖和背心，一手提着对他而言过大的短裤，一手在餐馆的垃圾桶里翻找食物。那双清澈的眼睛提醒我，他还是个孩子，我能做的微乎其微，只是在隔壁小卖店买了一大袋面包递给他，随后就匆匆的逃离了。太太哭了一晚，无法接受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人活得如此艰难。那晚温州不再是江南水乡，而是人间炼狱。那真的见得多啊，那真见得多。在深圳，我在深圳经常见到。其实中国经济的繁荣，这些人就是代价啊。情况，加拿大各大城市都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往往聚集在救助站附近的一条街上，触目惊心。他们看上去都有吸毒的问题，而且白人占绝大多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刻板印象啊，这就是 没有调查就有刻板印象啊，给别人标签啊，这是不对的啊。你不能说他们触目惊心就看上去吸毒的样子，这就不对啊，不能这样去判断别人。观点对的，市里的流浪汉赶到线上，线上的赶到镇上，镇上再赶到乡里，因为检查不去乡里啊，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检查指标，然后一层层往下赶，这就是中共恶毒的地方啊。观点，因为创建文明城市的原因，很多流浪汉被赶去其他城市，甚至是郊区。是的，直接拉走，一车拉走啊。观点，十年前离开上海出国，记得有一次在华山路清场，半夜12点，所有乞讨的人用一个公交车拉走，有些残疾人就直接被扔在车上，像扔动物一样。自此以后，这条路上就没有乞讨的人。后来听说老外太多，后来听说是因为老外太多影响市容，就把别人人当作影响市容的因素啊。情绪，中国的教育出了大问题，不仅仅指的是教育，学校教育。我带着初中侄女去吃饭，饭后带她坐地铁回家，侄女居然和我来了句我不坐地铁，我爸爸说地铁上全是穷人。我听了以后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初中生会有这种想法和心理，而且能堂而皇之的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社会病了啊。是这价值观有问题啊，价值观有问题啊。为什么？穷人是什么？穷人是弱者，弱肉强食啊。那里面就是弱者，我跑到里面，我就会成为弱者，我要成为弱者就会被人强食，这是一种丛林社会的特征啊。观点，目前的情况，中国进入了习近平何时死的垃圾时间。 OK 啊，问得好。观点，无家可归的人员不仅仅是生活保障不了，甚至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这是事实。他都没有饭吃，你在美国你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你只要想吃饭一定有地方能吃的饭。但你这他中国的这无家可归，你没有饭吃，你找了翻垃圾吃，就这样的情况，那多危险，就人生得不到保障。这是我曾经听闻汕头就没有流浪汉，原因是当地黑社会收集流浪汉搞器官贩卖，那就更完蛋了，这就吓人了。坐标成都，我经常见到捡垃圾的老头老太太，衣衫褴褛，非常可怜。政府没有帮助他们，只能捡瓶子和纸板维持生活，是这样。观点，中共之所以害怕那些救助组织，是因为中共怕出现东汉末年张角这样的人，会瓦解中共的统治。观点，驱赶而不安置，这是最不能接受的。如果说城市管理出于效率、秩序、安全等理由做人口结构优化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没有兜底机制。中共从清理城市低端人口，以城市形象为由驱赶底层，以治理秩序为由剥夺生存权，而不设庇护，不设安置，任由无数劳动者自生自灭，还自诩人民至上，却弃人如草芥之石。正应了韩愈所言，以人观人者殆矣，将城市当展厅，把人民当杂物，政者无德，民焉得安啊。这个人民至上，共产党讲人民至上这个话是最可耻的，这是最可耻的。共产党视人民如草芥，如猪豚。提问，小时候的教育说民国时候满街是流浪者，只有20%的人吃得起饭，请问王老师，这是真的吗？还是民国流浪汉比现在活得好？你自己去看一下资料吧，我不说了啊，这很容易查，资料很容易查。共产党讲的那个话你把它翻过来就对了。 小时候的教育啊，小时候教育，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哈、啊。说民国的时候，你通常这个话不对。我们以前的话语叫旧社会啊，旧社会啊，那个时候是这么形容。民国的时期，民国时期你租一个地主的地就饿不死，但是中共把地主杀了，最后自己种饿死几千万。也不是自己种，他没收了，他集体化啊，饿死人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种？自己种地怎么饿的死？饿不死，是因为他把土地收走了，搞集体化，集体化运动饿死几千万人。情绪今天话题很沉重，如果遇上，尽量提供一些帮助，让这个社会多一点人情味。我看过一个节目。就是 TikTok 上的一个节目，有个美国人，他是一个企业的老板啊，他经常开车去那些这个城市里面，经常有一些流浪这个无家可归的人聚集的地方，他经常跑到那里去，给他们提供食物，给他们提，他最重要的是给他工作。你们要来工作，你们想工作吗？你想离开街头吗？来找我，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的电话，你给我，你要想找工作给我啊，给我打电话。他就去帮助他们，每次都带着食物，带着东西去。他经常去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就美国社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什么？这不是人情味，这不是人情味，这是什么？这是人性。他去展示人性善的一面啊。观点：城管之所以无底线作恶，是因为没有代价。城管就是中共的一只狗，他就是咬人的，他怕养他就是咬人的啊。情况：我同事鲁西南，家离黄河不远，他告诉我，每次开什么会、有什么活动之前。就有大车把精神有问题、智力有问题的人拉到黄河边，不久人就不见了。我听得我毛骨悚然啊！观点有习近平指明方向，中国经济没有瓶颈，也会制造瓶颈。OK。提问：最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国内痛苦感受与日俱增，一边是社交媒体上很多外国人夸中国怎么怎么好。请问王老师，为啥会这样？是因为外国人享受，这些人都是大外宣，花钱买的，那是花钱买的，啊，那是大外宣。我们上次报道过，最近不是准备邀请台湾的那些网红去，好像说去新疆啊，包括什么，包括馆长这类，就是属于那些花钱。收买的啊，你还以为是真的？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以前那么多流浪汉被消失，都是上面这帮糟老头子坏到根里的表现。OK， 观点：民国人尚存独立人格，敢怒敢言，知耻有骨，根在于毛泽东用集权洗脑。毛泽东用集权洗脑反右，大跃进、文革三重重击之后，把中国几代人的脊梁抽空，从此人们不再思考，只会顺从。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不是贫困，而是精神的投降。情况：北京地铁二号线北京站出口检查身份证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凡是坐地铁在北京站转乘的人必须经过这个检查，四五个警察守在出入口，又有相当密集的旅客源源不断地涌进来，非常的拥挤。这几天北方持续高温，通道里面就像个大闷罐，偶尔听到有人在嘀咕骂劳民伤财，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其实这种情况稍有失控，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后果不堪设想。中共就是如此无道，人为的制造灾难，让老百姓成为他们的血肉长城。所以你看，很多人，我就说经常讲中国人被误导被洗脑。我举个例子，就安全问题。 中国人经常觉得外国很危险，中国是安全的。你见过其他国家地铁站有安检的吗？没有，中国才有。这有多安全？你说一下，地铁站你都要安检，你安全啥？这有什么安全的？你看看那防盗网，你看看那个大门，中国卖的那个大门，钢做的大门，简称钢门，多安全？你要装钢门。你见过美国有钢门吗？没有啊，家老百姓家里谁家安都是一块玻璃，两边是玻璃的，真的是啊。所以这是共产党的谎言啊。观点当初的国民党和中共一样，靠台湾人的拼命的抗议，不要独裁集权，才换来今天的民主自由。当然，台湾人是流血的，流了血的，台湾民主是有流了血的，不是蒋经国的恩赐。蒋经国是没有办法，他才能这样。你如果但凡他有办法，他不传给他儿子了，他传不了就没办法啊。情况台湾2024年列册管理游民人数2344人，其中男1917人，女327人，内含身心理障碍人士548人，另外有637人安置在收容所。分析原因，收容所若设置在市区，会引发社区反弹，故多设置在市郊。加上游民一般拒绝受约束，而且在市中心街头有福利，社会福利机构提供食物、衣服，偶尔还能去打零工，结果造成大部分游民都拒绝到收容所。提问：中国有800多万失信被执行人，他们连一张银行卡都没有，如果没有亲友的帮助，就会流落街头。个人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要一环，设立个人破产法可以解救千万的街友，让他们的人生重启。可中共迟迟不肯立法，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不放过你啊。就是破产制度是什么意思？破产制度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比如说我破产通常多长时间呢？通常3年，也就是破产期间，比如说我破产了，我申请破产，我的债务可以不再还，但是我工作的收入我得交上去，然后再领回来相应的生活费。这样持续多长时间？通常持续3年，有的地方长一点，有的4年，也会有更长。那4年之后，哎，我就是个清白的人了，我就可以申请信用卡。当然信用卡不会再给你，没有机构再给你信用卡，但是我就可以做别的事情了，我就可以出去工作，我就可以恢复我原来的生活啊。当然你这借钱是借不到，没有银行会借钱给你，但是其他的事情你还是可以做的呀。情况165万买的房子，70万卖不出去，还有100万的房贷没还，另外一套53万买的房子，20万卖不出去，现在收入锐减，感觉再这么下去，我也可能要流浪街头了。165万，70万卖不出去，这都腰斩了多少了？都斩得脚踝了都。53万买的房子，20万卖不出去，天哪！这在哪儿？这是啊。观点：有些流浪汉被抓去给官二代顶罪。广东这边几年前报过一个有智力残障的流浪汉，无缘无故被人抓进监狱，说他开车撞死人。等流浪汉的家人找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监狱里被打死了。情况：台湾也有很多团体在帮助这些流浪者。台湾这些资源一点都不缺，但最难的是发现需要被救助的人，而这些需要救助的人往往不知道什么资讯可以帮助到他们。是的，就是其实在西方最大的难题并不是说我们要组织资源去救助这些人，其实不是，最难的难题是你要找到那些被救助的人，那个更难。 那是个难的事情。你只要能找到他，那后面的事情其实不复杂。情况我工作十年，一直是研发人员，月初被裁掉了。不光是我，公司的研发人员不是被裁掉就是转岗，毙掉所有研发也意味着不再寻求进步，能活一天算一天。作为一个行业的头部公司都如此，目前稳中向好的局面可见一斑。头部公司都已经这样，研发都铲光了啊。情况之前看到一个视频，讲教会为什么允许在中国发展，是因为教会是真的会帮助求助者，而里面互帮互助完全打脸中共的谎言叙事啊，很悲凉。一个国家不给人民兜底，只会剥削压迫人民，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毫无人性。很多人其实一生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人生会活成这样，也不具备思考苦难的根源，一代重复一代，没有见过什么是真正的政府、人权，权力不关进笼子，没有法治就没有人的安全，是这样。我在想了一下刚才提那个问题，提这个旧社会什么满大街都是流浪汉的这个说法。是的，中共一直在编织这一类的谎言，他把整个的历史重新写一遍，然后把它装到我们的大脑里，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是倾斜的啊，倾斜的。那实际上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所以我鼓励大家尽量的去自己寻找一些真相来看啊，那资料这去发现这些真相啊。我认为只要对平常生活留意观察，就能够感受到经济含义逼人。我们市中心的商铺建成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空置过，前几个月我去的时候居然一下子空置了将近十家。我每天出门散步，街边的商铺转让相比于两年前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甚至有的空置了一年多还没有租出去。财政比较困难，部分区域的公家单位传出降薪的消息。这儿还是全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像中西部地区更不用说了啊。观点，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身体健康，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未来，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活着就是最高赞的思想。不仅要活着，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是一切的前提，但不能只讲活着啊，还要讲什么？还讲精神，还讲理念啊。情况最近在 Boss 上找工作，发现好多骗人的兼职啊。我觉得现在失业比我们看到的还要严重，而且现在失业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找工作还要去识别是不是骗子， Boss 直聘都沦陷了，大家要小心，现在骗子特别多。为什么？正当行业做不了，挣不到钱，那怎么办？那就不正当呗。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大家记住要小心啊，要小心。我15岁就在工厂里打工，刚开始在温州鞋厂上班，8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我当时都上哭了，一直在工厂上班，最能体会中国的工业到底是怎样的。积家班的老板都是贷款维持运作，他们有点钱就买设备给员工发工资。其实这些积家工老板资金链非常脆弱，房价下跌对中国的工业绝对是灾难性的摧毁。还有车企的工业设备也是欧洲的，如果设备坏了还需要找老外来维修。中国就是12小时两班倒的工人造的世界工厂，就是这样。我朋友开工厂，我同学基本上没钱挣。为啥呢？挣了钱买设备，挣了钱再买设备，再挣了钱再买设备，所以他手上永远没有钱，永远都没有钱。只要你干工厂就是这个下场，都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比如说他在做这个活，干着这个活，突然跑来一个人说你能不能干这个活， 我干不了，为啥？因为我没有这个设备，我干不了这。他心里就开始惦记了，他我等我有了钱，我一定要买这设备，我能接这个单。因为在工厂，其实呢，工厂只要你一直有单接单，工厂一直运作，工厂很赚钱啊，工厂比做贸易、比做投资挣钱的多。前提一个，就是你工厂一直要运作，一直运转，一直有订单。所以干工厂的特点就是有，就是你要筹订单啊，你能接到订单，哎，该筹另外一件事，没工人啊，那么工人也不稳定，就工厂其实这个工厂老板挺烦的，这头呢工人也不稳定，然后隔壁工厂加多200块钱就跑了，有技术的跑了，很容易跑掉啊，所以呢工人不稳定啊，一过年过节他过节他不来了，你这东西就一口气的10个工人不来，他就在有些单就做不了，就是这，所以这头朝筹订单，订单有了筹工人，工人又有订单又有，哎，加关税了，你就不麻烦了。所以工厂其实是工厂这个业态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很愁人的啊。观点：文化大革命清空了信仰，现在把人物化，不是共文化大革命清空了信仰，是中共占领中国大陆清空了所有人的信仰，不是文革一开始就清空了所有人的信仰，从杀人开始，从杀地主开始啊，就开始清空信仰啊，杀地主，杀这个民国政府留下来的这些人员，杀这个军队原来留下来的这些人，这杀完之后再翻过来，什么公私合营，一遍一遍的各种政治运动，共产党没完啊，没停过啊。情况10年前有很多流浪者，只是政府不管，媒体不报，群众不知。10年前我在24小时便利店打工，因为是男生，所以经常安排在夜班值夜班。每天晚上都有一些流浪者来便利店休息区趴在小餐桌上睡觉，一直到凌晨5点左右才离开。店长说不要赶他们的，不要赶他们，他们都很自觉，不会影响早晨的营业。我记得除了流浪者，有的时候巡逻的特警也会进来和流浪者一起睡。情况我们现在很多国企都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一汽现在在变相裁员，让那些快退休的人回家，但是不是辞退，每个月发800生活费，800在长春的物价根本不够生活，被这样搞回家的人岁数连个保安之类的工作都不好找。现在口头答应啊，大家到了退休年龄正常发退休金，不敢想象5年之后咋样啊。情况我家美国附近有个教会，经常给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我小的时候，文革的村子，浙江每天都有要饭的人。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旁边有，也不是旁边了，就是我们社区的另外一边有个教堂。那个教堂呢，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就发东西。发东西呢，就发东西，只要你想拿，你就去拿。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大货车往那一停，然后一排桌子一字排开，然后就有很多志愿者就在那给大家发东西，就你只要你觉得你需要你就去领，没有说啊你的收入啊你什么的没有，然后就很多家庭收入不好的啊，当然包括无家可归的人就在那领东西，你拿多少都行，你拿多少都行，我要一箱水就给你一箱水，一箱牛奶就给你一箱牛奶，一大筐面包你就拿走，就是因为他有一大货车的东西可以发一下午，在那发一下午，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你会看到一个富裕的社会什么叫慷慨，就是慷慨，就一个人群一个社会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两样东西，我这种认为这个社会最可贵的品质两样东西，一个是勇敢，一个是慷慨。 慷慨非常可贵啊，中国人很缺乏慷慨的态度啊。情况知乎有个神帖说，如果你饿了就可以去警察局讨吃的，警察不会让你饿死。下面尽是讽刺的，你连警察局都进不去啊，是这样的。吹牛逼啊，这个吹牛逼从那个谁，从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开始啊，你拿中国护照啊，怎么怎么怎么，太可笑了，我觉得中国人这个撸的这么撸成这样会破皮的啊。坐标哈尔滨，半夜一点多回家，路上看见流浪汉在垃圾桶里翻找吃的，浑身破烂不堪，路灯下阴影处垃圾箱还有老鼠，不敢想象。观点，流浪者群体一直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到了晚上就会找个地方躲起来睡觉。以前很多人会选择便利店，因为店里有空调很舒服，只是不能躺，只能趴着睡，时间长了很难说不得什么病啊。情况，台湾最著名的游民集中地在台北火车站以及万华龙山寺旁边的公园，还有台中火车站。在台湾，游民通常喜欢聚集在火车站，原因是面积大，有容身之处，又有全天候的冷气，既可防热防寒又防雨。从20到30年前，台北市政府曾经在议员的提议下采取强力驱赶游民，被社会媒体抨击为冷血之后，目前台湾各地方政府几乎不敢驱赶游民。凭什么驱赶别游民？就是你凭什么驱赶这游民？你公共场合任何人都可以来，对吗？啊，情况没错，骗子很多。上次投了个简历在猎头上，猎头找我聊了几句，说 PUA， 说我简历写的不够好，让我给800帮我润色。以前没碰过这样的啊。OK， 情况，荷兰流浪者全是自己责任，他们酒钱和吸毒钱还是政府发放的最低收入。情况，深圳福田中心区大中华附近的麦当劳，我吃汉堡，看到旁边一个20出头的男生就去吃旁边剩下的汉堡和可乐，看完我头皮发麻。这就是中国人看见这个流浪汉害怕，很害怕啊，很害怕。这都是父母教的啊，都是父母教的啊，害怕都是父母教的啊。情况，我昨天在一个短视频上买了10条真丝围巾，1.99到39.99一条，惊到了我，这简直产能严重过剩，我就不理解运费都不够，整个直播间弹幕都在问为什么这么便宜。我便宜了你还问我，我还跟你解释啊，我有别的想法不行吗？会不会是假的呢？情况，开店十几年，这个月打算全部关掉，今年最好的月营业额都没有去年最差的月营业额好，往年的合作企业都被裁掉了，孩子暑假补习也舍不得花钱，文凭贬值，大学学费今年大幅增长，真的看不到希望，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情况，来加拿大好几年了，还会经常碰到华人老移民愤怒的骂加拿大把自己的税给了穷人做救济，可能根深蒂固的成长文化很难改变嘛。是的啊，是这样。情况，乌鲁木齐，而且骂那个的老人，你还不见得他交了多少税呢啊。交税交得多的人不骂，就是那个可能也就交了一点点的税的人在那狂骂啊。情况，乌鲁木齐小区垃圾桶都是有人看着的，每天早上扔垃圾都能看到老头老太太看着垃圾桶，也不知道他们在翻什么。哦，找纸皮啊，找纸壳，找这个饮料罐啊。观点，重点是中国国企自己也烂，都靠补助和吞了民企才能活下去。情况，我在河南当了12年的公务员，基层公务员，今年6月底到日本，在24年突然觉得长期以来体制内的管控和家里的独裁氛围已经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听王老师节目，在互动环节听到一个朋友也是公务员， 大龄卖了房子，艰难的和父母沟通，然后出来的故事。这个情况几乎跟我一模一样，迈出这一步很难，但看到王老师仍然在日复一日孜孜不倦地为开启明智的全情投入，我很感动，谢谢王老师啊，不敢当啊，不敢当，这是我的工作啊，这是我的工作啊。观点说到创新，我以前跟我朋友说过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芯片。他说哪怕你就是投资也偷也罢，偷技术也罢，就算你领先了，但咱的政策成天限制游戏，就算你芯片真领先了，你会继续发展吗？没有游戏，就算有好芯片，后续也会因为没有需求而落后，更别说靠追别人来发展，真领先了也不会发展。 OK， 观点，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也是血汗堆出来的所谓繁荣，最后权力通过权力各种形式收割，很多家庭不仅没有积累到财富，还背负起几十年的债务，这片土地只剩下灰烬。情况，一个爷爷说，大跃进的时候，丰盛的一亩地可以生产小麦18000斤，天天说来检查的上级根本吃不完，进去看那些储存粮食的穴子，其实里面是草，外面看见的一点点粮食，就这样忽悠，把每个家庭的锅收起来，不让人做饭，每天起早贪黑是在应付，真的是比我知道的还差劲。你不知道那个时候要么开会，要么上班上工啊，除了上工就是开会啊。观点，看王老师的视频一个月了，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个悲哀的事实，以前的我真的太无知了，太幼稚了，天天活在中国政府编造的谎言中，对于最基本的事实我缺乏自己的判断，一度是保守至极的小粉红，当我看到墙外的世界，曾经的信仰一瞬间崩塌，化为乌有。我很感谢你，是王老师每期视频的剖析，让我看到这个病态的社会真相，我终于是一个会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某党舆论操控下的牺牲品，由衷之言 不胜感激，不敢当啊。观点，电动车查头盔，查一个一个准，一罚一个狠，见到流浪汉是驱赶，是无视。中国普通社会群众在经济下滑的变得冷漠，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文关怀，怕惹祸上身，对这类人口避而远之，普通大众变成这样实在是令人唏嘘，官方不负责任，不管不顾，漠视生命，践踏人权，是导致现在经济每况愈下，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主要原因啊。其实更多的是你看，就是父母对给小孩教育，你看那流浪汉，你小心啊，不要跟他在一起啊，别跟靠近他，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为什么会害怕流浪汉，原因就是这样。电影里面流浪汉都是疯子，都会突然一下子给你来一下的人啊，这就这样。明谢啊 Fendi Chan 谢谢，亩产10万斤谢谢。刘小亮，刚看完长安的荔枝，感觉中国普通人的所有就像那颗送进上层嘴里的荔枝，得到的评价也只是没什么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